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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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开这个，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五二五业中难，谈到这个智波罗蜜。好，那智波罗蜜我们谈到最后哈，它就是中难的第二段开始啊。哎，之前谈到对世间乃是所有微尘哈，哎，如何生成的地水火风乃是众生哈。哎，众生界哈，哎，都有，有怎么样的一个色心呢、啊？种种啊，这里先谈的是色，那有怎么样，他都能如实知解。那昨天我们有大家提到这样的一个知解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原理啊，我们无法如实信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不同的面，哎。因为我们当然我们要赞叹这个佛的功德，赞叹菩萨的功德，但一般众生他很容易接受，一下就接受，哎呦，佛有很大的功德，但这种接受未必是真的能完全信受了啊。就像我们刚开始小孩子也有时候会开口啊，如来佛祖哦，佛祖感悟过后啊，他会这样想。但其实当真正碰到问题，他要产生皈依的时候，这就产生问题了。哎，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如实信受。所以我们包括对菩萨、对成佛的号要，他必须要不断的建立那份真实信受的这个基础啊。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赞叹的，包括我们平常在修行上对很多的修行功德啊，有一些感应啊，哎，我们一听到我们会很欢喜。但可是好像这种感应它能满足你这一时的这种欢喜心，但好像它不能让你产生很大的信受之力。最主要是你背后其实你产生的这个信心的基础啊，其实还是很空洞的，还是很空洞的。就像说我们对完全陌生的东西，我们其实要么接受，那即使接受也只能是听别人讲，那自己有多少能力去判断到底它是真的假，其实你是无能为力的啊。可是如果透过你自己的体验，或是我们不要讲说全部懂好了，你懂一些就会不一样啊，懂一些就会减少一种疑惑。我常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国外住，那没有国外的生活经验，没有语言，乃至你的钱要是不够，你会有很多关爱。但只要你这个当中慢慢懂得语言，有这个语言可以包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可以跟人家沟通，慢慢的你会发觉你即便处在国外你也比较不惶恐，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哎，我懂了，所以说我不是别人讲的，是我实际上我去了解。那同样对佛法的情形也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大概多少也知道，每个人在学佛里面，包括我很多的经验，我看到有些人，他非常信心，但其实他所表现的信心，在我来看，我会赞叹他有他的功德，但同时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同时知道他这个信心其实是不牢固的，其实是不牢固的，为什么？因缘太缺。所以比如说当我们现在念佛要往生，所以这里面有牵扯太多的差别因缘了。有的人其实信心不是很具足，但他自认他很相信啊，那他也他并不了解他背后的疑惑的 内涵在里面啊，他不知道。那他也真的想往生啊，他也真认为他真的是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当我们在观察他的内心里，因为他的心还不决定。但这个人有福报，有福报就是说，他临终那种会动摇他信心的东西没出来，所以他可以去。那有的人其实条件比对方比这个人还好，但业障就在临终的时候，他这种障道因缘，好、哦、让他不得安稳。那你不能说哦，这个不得安稳的程度比那个安稳的比那个安稳的这个程度差，其实不能完全这样看的呢，因为他在认知信心上他是强。但他在福德力上各方面不具足，所以他临终现起这个障碍动摇了他啊。那这个就是因此让我们看到有些情形，就是说就别人来讲我们尽可能成就，但就自己来讲这要求就不同了，我会尽可能让动摇我的因子不存在，所有可能动摇我的可能性尽量不要，我务必寻求100%的往生，就是这种心情呢、啊。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修学者透过道理理解以后，他因为我们现在当我们心还不能完全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同时你不断的在荡出那些往生的障碍，就会有这种心情，看法会不大一样，要求会不一样。那因为你看到这一点，其实你对你当然不一定会把这样的境界这样的要求转到外面的人，那除非是他很信受你的，他有这样的条件，那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的要求，可能会做这样的要求。可是对某些人，你大概也心里有数，你能尽力给他啊、哦、但我们后头就会谈到了，我们这里待会后头就会谈到，其实菩萨度化众生也不强求的，他会想尽办法尽其可能利益他，但不会硬塞给他。那只有从自己这方面去要求了、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审查到我们的信心到底具不具足？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上课都会用很多例子来检验我们到底稳不稳定吗？我是举这个例子，其实还要再举例子可多了，所以随便都可以举出来。那我就用这个例子来看看，我们至少现在有人用一个很现实很生活，只要处在一个矛盾冲突状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抉择我们的道心嘛，是不是？那这至少提供了一个角度，那其实还不止这些角度，还有很多法维系的地方。那为什么你不能抉择？因为你不知道，换句话说，你没这个眼光，你没这个眼光去看你有瑕疵，这就是见的问题，见不清净。所以我要讲说，如果我们要以更真实的，就像昨天下课有问了、啊、我们念佛是不是要有点般若的东西？要。但我现在跟你讲般若，你听得懂？那尤其现在又有人在讲般若讲实相，那不能讲啊，这那个现在的根性不能的。这种讲法其实就可以知道这种观念是有点错谬，而且有时候把佛法切割得很开。我讲般若一定要讲空吗？不一定的。我只要你放下那种原来的自信执，只要符合你本来执着它为自信，我只要符合把那个自信放掉，我就是有跟般若相应的。好，我不是讲说我这样告诉你世间是很无常的，到现在哪一个稳定的？你看啊，我们每个人都要互相依靠，世间有种种因缘，种种状况，总是因缘一变它就变啊。我只要告诉你慢慢远离对这个世间的一个固定执着，其实我就是已经告诉你一个般若的观念了。其实我已经在透露这个观念进去，已经在把净土的你修持净土的内涵已经再度提升了。但我可以讲得很现实，我只要用一无常的观念就可以让你带着般若味道，是不是？
那可是如果你更深细的话，你会看到说，其实我们会更进一步。如果以站在我们现在在学般若啊，你应该更要求的，真正的生死问题在哪里？那你用这个角度你来看待自己，你有没有生死念？你有没有生死念？我讲的生死念不是你讲的那个要死要活那个生死念，那个是又后面那个，是十二年起后头的生老死。我现在问你说，你有没有爱取有了？因为你有爱取有，就一定会生死。我现在不问你这个，甚至我要往头说，你有没有无明呢？所以无明就是说，我以世间缘起诸相，只以为真实有，这就是无明嘛，是不是？哦，有这个无明以后的爱取有，这就是你的生老死嘛。那你这个生老死有的话，你的净土因缘，就算你往生去，品位也低了。那如果你能了解这个道理，你往生去，品位也高。所以，不但我们现在如果持戒，我们也有的出家修行，加上他对智慧很高，你就知道，在经典上来讲，他是属于哪一种生？中品、上品，是不是？你看每一个条件你在赋予的话，就加上去它的位置就开始不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透过观念，你如果更了解佛法的核心原理，那不但我常提的，你不但不会越了解，不了解一半的它容易有问题，了解很清楚的，同时知道这种缘起的意思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很相信很欢喜这个净土法门里面的巧用，你也知道利用这个巧用，我会升起那种清净缘起。注意，我能观缘起无不执着，那是因为我遍计执染入，但不要忘了我还有清净缘起，以智慧相应的产生的无上的功德妙用，这种清净缘起，这个缘起在哪里？在持佛名号，就在持佛名号里面，它感应的另外一个缘起，对。所以后来我们了解空，并不坏你持名念佛，因为我只要我是破了执着，我不破缘起啊，我破的是自心界，我不破如幻化的东西。所以我用智慧去观如幻化的话，我不受它限制，反而如幻衍生，所以有清净缘起。那清净缘起在哪里？我只要以觉悟的心来虔诚的，让它虔诚到什么程度就有差别。但我业以智慧相应所升起的念佛法，好，比如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执，但唯一执净土，哎，这也是执。但我净土的意，所以我更了解的时候，我连净土一执净土都越来越清净。那以单执净土舍下世间五浊的挂碍，其实那个净土因缘就越来越成熟。那我就用虔诚的念佛念，我执一念舍众念，我以妄止妄，念佛就这样。那不但这样，哎，我同样的五根，我同样的这个六识，我可以借由我心清净以后转化其他的妙用出来。你越了解，你越有信心，而且你更乐于怎么样？乐于一念间，我念念珍惜，因为念念向着净土。我知道我不用另外求，好，有机会你们听我那个讲的那个生无生论，其实你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你的往生在哪里？就现在在酝酿，现在就在酝酿。每一念用心的回转它，其实每一念就在成就净土。你很深信它，而且你知道因果就在此，所以你变成会珍惜现在的因。如果你发觉就说我想念佛，可是我又感觉不到我现在念佛是不是有保障，有没有保证？但你了解佛法的道理，上不用人家保障，不用佛跟你保障，不用谁来接引，其实你就能接引你自己，那个原理就让你往生，好吧？你知道说原来他的功德是不做则已，一做就感应，哇，这个信心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变成很珍惜我有机会，好，我知道你那离得那么遥远，我只是说我试看看嘛，你这个试看看的意义跟我全部认知相信的意义，我念一生跟你念一生其实就马上就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么微细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哪那么厉害啊，每个人的微微小小的到底怎么都懂。我们刚开始会用赞叹说，哦，好功德好大。可是你越来越熟的时候，越来越心智越大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你自己的见解。这是不是神话？小孩子还不会这认为神话，他无知反而能接受。我们要半知不知的，结果开始疑惑，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可是如果你透过法的原理的时候，有可能啊。那不但是我有可能，我自己也有可能啊。这时候你就会有什么？你知道自波罗蜜有这个东西，那你会因为自波罗蜜有这种情形，你会生愿波罗蜜。什么？我愿得此自波罗蜜。你看，不是就切这一块哦？是，他就有这种情形哦。那我们接着看，知业报身中差别名自身。我的业报身，从不同的角度，我们的业报当中有不同的业报名称。你这里面可以讲说有别业、满业啊，有种种业啊，此业报随因缘转不同的业报啊，此业报是应什么因缘，此这个业报是等流，此业报是异熟，此业报是因哪个果报而现这个样的相。你会随他的因缘立不同的相，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说种种法了啊。知声闻独觉菩萨身中差别名自身啊，身中里面所现种种共众功德身、业障身、烦恼身，什么都有可能。那不同的菩萨、不同的声闻，在不同的阶位里面现哪些功德相啊？不一样。知如来身中正觉身、愿身、化身、住持身啊，然后形象、形色相好、庄严身、微光身、意念身、福身、法身啊。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你看同样一个三十二相里面，一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比如说这个相外相是这个身，比如我们这里面后面也有谈，我们念火先念什么？念色啊，缘色，再来啊缘法，再来是无所缘，它就是修行事情，它就先让你有一个动力。所以你看啊，我们见一个法的时候，比如说我讲说我们修白好好了，修白好是缘色，修白好功德是缘法，修白好的功德，白好是因和因缘形成白好，那是修法法身。可是光缘白好，这是色观色，那由观色观法到时候无所得，都有巧方便的。那这里面其实都隐藏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它让你观色，增长你的福德，挑柔力的烦恼，然后你自身功德有这个细微功德意，再观法身功德，我说你内心空空洞洞的，你也观不来。我后来发觉说，哦，这里其实都在施设这个法的时候，它背后隐藏了很多缘起道理，他就把你这样引申出来啊。那所以有的人呢，你要是没有善知识，你懂他，你自己调整。有善知识的，有的傻傻的，就是他也不用讲很多，那个师长就知道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你就这样做这个，这样好不好？好了，好，那就下一步。那个傻傻的，结果到最后，你说那当他没智慧，我告诉你，智慧不是你想的那种。我不讲说我们现在会做很多学问，但我不用管你这些，我只要告诉你喝五欲去五盖啊，你就听师长的话，叫喝五欲去五盖，那叫你修禅定，然后那正果，那正不正禅定以后，我告诉你修神通啊，你很傻傻的啊，哎呀正道，哎呀哇大家就不出包啊，因为看得比人家多，听得比人家多，什么都懂，你所有世间学问比不上神通吗？对，那你有这样的基础，比如说我现在，如果你有宿命通跟天眼通，我要讲三世因果，你是不是比谁都熟？因为你自己看到的嘛。我们现在再怎么讲，你也只能看今生嘛。可是如果你有，你还没解脱，我只要让你看到说，哎，你看这个人啊，上辈子啊，是当什么，现在这辈子这样，他这个因缘都是这样啊，下辈子这样会怎么样？ 我们的圆满是善事因果，也不用讲过多少次了，只要是上辈子跟下辈子来这样也就够了啦。你相信的缘起道理会比别人还强吗？因为你的亲证的嘛，是不是？其实这里面有没有学到杂染的世间法？没有，没有，就这样上来。那正然因为他能指导，他有经验。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自己必须要有一些技巧。对，就到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因缘？下一个这个阶段未究竟，应该往哪里走？你比较清楚，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每一个身不同的相，相里面所表的原理，你有的只能看色，不能看法，因为他没有那个细腻的条件啊。所以像我们都要修空观的人啊，那个就必须要有法的内涵了。没这个法的内涵要修就难了，哎，那因此我们还是用一个原来的原理，就是五善根如果尚不具足，求有所得法，嘿，那我跟你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等你跳了，所以也不能打半年哦，你不要跳太快啊，啊，你假定龙袍啊，真的，你太快了，会炸了锅了。所以有些人，其实我发觉我们现在啊，包括我啊，我们说度化众生都凭自己的感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包括这个众生好苦啊，我们就很想去度他。你心是很慈悲的，但你就是没要领啊。啊，你这样度啊，比如说像有人在苦恼，我们就急着把他的苦恼拿走，是错的。你让他学习苦恼。啊，这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不讲说，有时候看到众生在倒霉，鼓掌啊，得度因缘到了。他之前太好命，怎么讲他还不理你？看他倒霉，正是度他因缘。我们现在不是常都这样吗？只有人死了才会来找助念，不是吗？人死了他才找助念，不然他没这个机会啊。不无常的时候，他还真不会修行啊。啊，也许他这一生所有听到佛法的就是临终道士，其他都没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度因缘啊，我们不容易看到很广的，我们看到彼此的因缘，所以说我们会很感性的想把好东西塞给对方，但有时候反而破坏因缘。为什么？你看不到整体，你看到彼此，你看不到彼此，你看一段，对，就是这样啊。再过来，自身中若善分别，若如理思维，若果相应色，若是出世啊，若安立三圣，若共法不共法，若出道非出道，就出世道非出世道，若学无学啊，知法身中平等不动，安立四谛处所名字，安立众生非众生法，安立佛法圣众啊。就是他能以如实知道这个中，当然我们这个必须以佛才能到菩萨这个位置，才真正知道中维系的。那我们举出这个原理啊，就是他能知道这个自身当中思维法的转动，乃是所有他的果相应啊，四诸世间法啦、啊，安立三圣啊，三圣法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叫三圣法？什么三圣法？一旦讲三圣的话，一定先安立四诸世间法，从诸世间法依不同的根基所修学法，再安立这个法，都有相依代性的。所以一个法的产生，其实要有很多相依性的东西，它位置才定得清楚啊，一定定得清楚。所以当我们来讲说我修上士法的时候，你一定离不开对中下士的了解。那你既讲说上士法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有中下，同时也知道另有世间法，或者上士法也定不出来。所以一个人要单独一懂一懂法，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外行人，因为那个法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不是孤立的。所以当你认为说，比如说你现在我好好读一经一论，有没有作用？我们先来问，我读一经一论恰不恰当？是不是能得一些智慧？ 哎，这个你要自己想好，不要我这样讲，你又跑另外一边了、哦。这样跟他讲来讲去，反正，人家说这里不对不对，你会跑来跑去，都碰到不对的、哦。光一经理论可不可以？有的人就一生就研究一经理论，其实一经论论也够。但你要真的知道一经一论所隐含的那种共相原理，假如这个一经一论所里面所隐藏的智慧能通达其他佛法，一经一论就够。那问题就是说，原则它是可以，你可以吗？你未必可以，因为你的根源就是有智慧的人在活的简单问答当中，他就证到法了。好，你看那个《大智论》里面谈到阿难，阿难是慧多定少，慧多定少。那个迦叶后来用刺激他，你不能来，你不行。就他自己思维有很多原因呐、他第一个他也不能证了，证了不好当事者了。那到最后他忍着，他也知道他的原因在慧多定少，慧很纯熟，所以他只要稍作思维躺下去，那么都还没碰到枕头就正果了。那正果他就来了，找那个迦叶说，敲门，迦叶说谁啊？阿难。他说他就讲说，我现在已经一切是一半的了啊。请问再见责我了。那本来他要进来了，那个迦叶说，要你从钥匙孔进来，我不让你进来，因为他要检验他是不是真的。他就拒绝，你看啊、平常没什么神通，光躺一下，我们躺下去当然就睡着了。你看他是碰到枕头就正果了，我们一个是正睡眠，他那个正果。那、啊、就真的就进去了，那当然知道。他就讲说啊，迦叶啊，你不要再见责我了，我也成就了。那迦叶跟他讲啊，我是故意的，所以你也能不要再嫌恨我了。他就这样，就说我之前刺激你是要你这样，啊，我知道你可以，所以我当初故意这样做成就你，所以请你也不要嫌恨我。所以很多人就想说那个迦叶经常念在阿难，不是，人家就讲得很清楚的嘛。我告诉你，你以我们这种格，人家还不想虐待我，因为我虐待你你就生恨呐、你这种料子连被虐待都没格，你知道吗？我们看我们多倒霉。我们现在排队，假如迦叶在，我一定跪在那里，拜托你虐待我一下吧。虐待我就正果，我管你虐待几次，对不对？现在啊，迦叶说，不敢当啊，你到旁边站，因为他怕你这种刚强难调一见，在这个时代，他虐待我，我就去警察局告他了。结果没多久，迦叶竟然在关在监狱里面，被弟子告。此一时彼一时差很多，你不要随便虐待啊！不过他们就是看到这种情形，你看，所以这有的人根性很够的话，在极短暂的时间他就掌握到。但我说一经一论有没有可能？可以，因为它都是从佛的智慧流出。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讲，有的人修一经一论，但他的因缘不具足，或者佛不会叫你广学啊。对，他不会叫你多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务实，一经一论可不可以成就？当然可以，因为它是佛的智慧之外。不过问题，你可不可以？你不可以啊，你要多学。所以我们化解有的人啊，因为他的条件不够，他只研读一经一论，结果他开展的智慧很僵硬。为什么？没有其他助缘。我在讲说，假如一个人没有很巧思，没有一个术士善根，你如果他当他从小就读研读佛经，你相信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法师吗？因为他很难举例，他没有其他生活经验，他的经验会是在佛门里面的，但这个佛门的经验跟外面的经验会有距离的。那除非他术士， 术士就是说我不需要轻念，我极小的因缘，极少的因缘，我就能以一推十，就知道那有可能。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经验，但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面，你说他会能说出世间很真实的苦集？啊，因为他假命在密给，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他处的烦恼相跟一般人的烦恼相不一样，他不知道世间现在情况苦在哪里。他吃的天天吃饭，他不知道米价到哪时候，因为他没有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有人为了一顿饭他会去苦恼，有人会为了吃不到饭去自杀的，他可能不容易体会这个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道理上是可以，但你要看你的根性，假如不行的话，你还是要从众缘当中，由众缘上去了解这个法啊。单一法你容易把一个法看死，所以你太单纯的时候会将法相给看死。你必须要从众缘法当中也帮助你真正如理思维这个法义，否则的话你会用你僵硬的看法把法的道理看死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呢，安立佛法，你看这个我在安立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次第，所以我们看整个法里面一合而相其实都很难轻易给它定位。好，那我现在的定位从哪里定位？老实讲，我们的说法还必须要发出的包，让由对方帮你定个方向，你知道吗？所以像我来讲，讲课其实我喜欢问答，问答不用动脑筋，问答我现在讲课必要施设你们的，但道理是在这里啊，这是共同的道理，但共同道理要往哪里讲还要考虑对方啊，所以要多的一个抉择。但我现在不用去安排课程，就是你有问，你的问就是我要答的东西，所以我变成非常，我又能讲，但我其实不用施设很多的题目，我很单纯，你问我就答，很方便。但有些人因为他怪，因为他讲的要准备过的，讲的要准备过的，他就怕被问，因为要问的没准备到就不会答。而假如你有时候会答的话，你反而很轻松，你问我答，然后我不用准备什么。我不用准备这个论啊，我都不用看，就看你的问题啊，就是等于是题目不用我想，题目由你想，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些东西它是相依性的，相依性的啊。所以当我在众多不可说、不可说法当中，要怎么说？因为你知道这些众多差别，所以那应该从哪里说？就从它需要处说。他需要他的需要他的词告诉我要生彼，这样好是这样的哈。再我看嘛，接着哈，知虚空，虚空身中无量深入哈，一切处非身啊，真实无边无色生差别哈，一切处非身真实非身真实，就是虚空身当中无量身，在这无量色法在虚空法当中可以不断进出啊，能含摄众多法，就是以一个虚空身，虚空身里面还有众多无量身入啊，一切处非身啊，非身真实无边无色无色身差别啊，乃至这个非身处啊，乃至我们讲说无色处，无色处的这些真实无边的无色身差别啊，都能得生啊，得出生如是等生智，就是这样的生依什么法安立有如是生相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生也是这样嘛。我们的生从哪里来？我们常提啊，我们这个色身欲烦恼来，很有趣啊。我们这个色身啊，一团变化无常的东西啊，怎么走？跟你的妄想一直走。啊，你看稳稳定定的，你看我们走了，走快一点啊，不会掉了一块肉。啊，不是眼睛跟没跟上来，啊手没跟上来，不会， 它相互连结的时候啊，都是颠倒合合的。那颠倒合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不断支持业力的合合当中，当它动作的时候，它有这个动作相出来，它一切因缘撑住撑在那边。所以你看，我们就因为它太稳定了，所以我们认为时有生，其实这是业力生、业生，没有实质生。好，又得命自在、心自在、众聚自在、业自在、运自在啊、性解自在、神通自在、智自在啊、身自在、法自在等，得如是等十自在矣。为不思议智者，无量智者不为哈、啊、不思议智者，无量智者不退智者。好，他为什么得命自在、心自在？我们现在不一个一个解释，因为这样解释了，尤其他这个只是取一个词出来啊。我们讲大约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讲说为什么会命心众聚自在？他都知的，怎么不会自在？那一切法的升起的变化，众多差别的原理都知道，当然神通自在，不随便自在。因为我今天像比如说我们的知聚为什么不自在，我们为什么心不自在，我们的身为什么不自在？你把你绑死的啊，你被自己框住的啊，是不是？你的妄想把你挡在那里的、啊、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这些东西乃至我知道说，我在我一念，我们讲说我一念具足三千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妄想心，所以我被我一念随具三千法，但我的妄想让因缘具足的法引申之外现行之外，其他的不行。那所以一法生，一法就不生，因为它被挡住了。但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法跟法之间它是平等一位，那我就可以随其我的神通力，让那些因缘很能顺我的心自在，随因缘聚合产生了，是叫自在，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愿自在、性解自在。好，我们如果简单来，愿为什么自在？好，为什么性解自在？我能如愿如其我的心，我起这个愿啊，如其愿能成就这种愿想。像我们在讲说，我们的愿想也不能自在啊。第一个，我像我们讲愿什么东西，你也不一定有一个因缘啊，是不是？我们的愿心不容易成就，那我们的愿心一旦成就的时候，会持愿挡另外一个愿，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能愿成就的时候，还至少要有无愿三昧，又要愿又要无愿，你叫我怎么走？因为你的愿起心啊，也成为这另外一个障碍，所以你有所取的愿心啊，其实是束缚的，懂吗？像我们现在。我们当对世间有染浊之染污恶愿的话，恶的愿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被这个愿所束缚？所以当你有对世间产生染污愿的时候，你能不能起清净愿？能不能随心起清净愿？当你自己很恶恼的时候，你能不能起一个心要度一切众生？哼，你能起得来？你都已经是在火气大了，你还起得来？你的心最大的愿就是把它踢掉，你现在所有的愿就是这个心，你还能起说啊对众生平等慈悲，你起得来？不可以。你信解能够自在，我的信不动摇，我能生这样的信，因为我如实啊，我当然能信解自在。现在我想信啊，我信不来啊，因为我看不到啊，我解不来，是不是？像这些东西都跟前面的观念连接在一块嘛，不是吗？啊，神通自在、智自在、身自在、法自在，如此随缘生灭，对不对？啊，得这个你就有不思议智、无量智、不退智啊。如是等智有八万四千形象，是菩萨所知智波罗蜜。如是随分解释智波罗蜜，若欲具演为佛世尊，乃能演解说。我们也大概就点点点点而已了，点一点道理在哪里？不过我刚才为什么在很多地方特别强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知其然，但我不知其所以然的话，我们对这个愿波罗蜜会觉得说这个功德很大，好像又不是很踏实。所以随分随地至少多一点强调，这样的功德力非不可成， 这个功德力实际上是可成。否则的话，很多现代人因为他缺少这样的证件，他把这种功德力把它当作神话。我有时候看到现代的一些大德啊著的书啊，是不方便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少功德，但却坏大乘信心，坏大乘信心的罪过很大。讲讲有些不错了，一个好的观念，但其实在基本上的坏大乘正见这一点上是罪过很大。好，而我最近在上课，我看到一个上课，这个就让我有点也是，我应该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在谈到那个声闻界跟菩萨界的关系，那有人就写个作业啊，讲说早期没有菩萨界，好，菩萨界到哪时候才有？甚至龙树菩萨那时候也没有谈到菩萨界，啊，其实有，啊，摩诃般若经里面就有菩萨界这个词了，懂没有？然后我一直谈他说，哦，菩萨界到哪时候才产生出来？啊，哦，后期的，包括华严经啊，什么经啊，这时候才开始跑出来。你知道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华严经不是我说的，不是吗？问你什么？你如果承认华严经是我说，那菩萨界不是早就有？那你要认为菩萨界早期没有，到后头有，那很简单，就是否定那个有讲菩萨界的经典，幻王经假的，对不对？地持经这些经假的，啊，那你也必须要接受一个观念，弥勒菩萨自己妄想的，啊，不然弥勒菩萨讲菩萨界不是自己编的，那色大圣论一定是假的。可是色大圣论他就说我是依大圣阿基摩来的，那你一定要先否定啊，你不否定你这点理就不会产生啊。但我们现在人伟大到连这种观念竟然这么肤浅的观念都想不清楚，你要很小心。不过现在人的确狂妄到你问他说这些经典是不是我说，他一定跟你讲不是。而为这个不是下来会有很多问题，一个坏哦。但我们现在很多在教学里面，包括佛学院在谈这些问题，那脑筋不清楚的，我今天真的是脑筋不清楚吗？你知道这个里面中的毒是怎么样吗？你就算大嘴说啊，我相信大圣是佛说，你在讲什么？你大圣佛说的大圣是你自己编的，我讲的大圣是佛说，是佛就真的讲大圣啊。但你讲大圣是佛说，竟然是不是真的大圣是佛说？不咋，很乱，所以这里面产生了后来就是这样观念一代接一代，以后在弘法的很多都坏大乘法，所以我其实很忧伤、很忧虑的是这个问题，很忧虑的这个问题。所以，但在这个事情，我讲再讲啊，我讲两年了，他们还是写出这种作业，其实我真的想撞墙。你要知道，这是我最不喜欢从事的教育工作。也就是说在这种佛学院的教育里面，啊，有些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但我没办法，我宁愿你要是不能听，你不相信我，你不要来听，啊，但我这个问题重复再讲，不要这样看，那你还是用这个立场。如果我纯粹当弟子的话，我就把你打灵魂，我就打你灵魂，因为你的证件是错，你没有证件嘛。但现在在国学院里面，反正他的标准这样，我只能说以世间做学问打分数了，那以证件我是给你零分了，因为你已经你没有大圣证件啊，你连大圣经论都把它当作是后面一直没有那种真实法庄严的清净庄严意啊，你完全是后面一直不知道那个凑来凑去。我刚讲完现在一直在重复这种观念，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教育让我觉得我不想再做这种浪费时间的教育。我今天教育就是我教完了，你接受我的观念。我不想我这个观念，除非我的观念错，你可以提出来。但我的观念这样的话，就是我教这些不能改变你的观念，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不大喜欢再做这样的耽搁我的修行时间的这种教育，没有用啊，对不对？再讲再讲，你也没有改变啊。 你要是说我没提过以后，提了再提，提了再提，你还是没感觉，那我为什么要重复在这个耽搁时间？所以我后来看到整个时代里面现在处在一个很大的危机的地方。你不要以为那个欧法讲的怎么样，这个基本信心如果不能建立，你要知道这根源不没有信心，后头都没有信心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他的智慧不是很够啊，我不是说要诽谤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观念其实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很紧密的啊。我常举一个例子，不是有人在诽谤八进华嘛，对不对？那就认为八进华如何，那就是假设啊。假设是大男人主义的，啊，哇，这个我点来点铁在购买。大假设是大男人主义，假设哈，那我还要讲说，哎，阿难的过在何处，就一直谈，就好像把假设弄成一个，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很恶的婆婆，经常虐待媳妇。你知道这是傍身，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知道，假设是阿罗汉。我刚才为什么举那个例子，迦叶也跟他讲说，我是故意这样的，我要刺激你正果，好，所以你也不要嫌恨我。你看大智度论都说出来了，大家在看大智度论就会得用自己的烦恼去解释迦叶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是一个大男人主义。人家的这理论讲清楚，人家那个迦叶也跟阿难讲说，我是故意的，所以你也不要嫌恨啊，你不要计较啦。所以我看他们在表演，人家他不计较，就是我们就是后代的这里面在这上跳吧跳什么了。好，你要知道，当你毁谤迦叶的时候，代表什么？谤佛、谤法、谤神，你知道吗？他是这么严肃的。我当然不是，我不是一个，我也不是大男子主义的啊。但我所谓的八进化，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认为八进化是女众的药根，不是拿男众拿来压制女众的。像现在女众谁敢压？见到大姐，大姐好，大姐好，我们哪敢压的，是不是？在戒律上，你哪敢随便到女众道上？女众看你若不高兴，门关起来不理你都可以啊，对不对？真的，请真的啊，男众如果。猜身猜去教女众，女众还看她长得可不可以嘞？哎，口齿好不好？讲话听了顺没顺没顺？门关起来对着你，当然不是那么凶狠啦、啊，不过就是可以这样啊。他要看条件的嘞，不是每个人都去啊。哦，你自己跑到门口，哎，打开，我跟你教，你不打出来，我告诉你，从来就不是这个问题。但我现在你为了这种世间的乱象会傍身。那一棒身会出什么问题？阿罗汉原来还会大男人主义，那变成圣果无疑。圣果无疑，因为他是依四圣谛成阿罗汉，四圣谛无疑。佛师说四圣谛竟然是七狂，佛不是正觉。你要知道，这都是很简单，只要你稍微用理气，你怎么去棒阿罗汉？可见一个人的知见可以讲很多经论，但这种最简单的见没有。这个诽谤是很严重的，你知道吗？老师不是在成佛之道讲要知凡圣，那不过是下士道，那是这个人天圣而已啊。就要知凡圣，有凡有圣，这是因果观念，这是人天圣就开始学的。但你现在把阿罗汉讲成那么烦恼，对，那这里面把经典都改变了，把概念扭曲掉，很多东西都我这两个。那我现在讲说，包括大圣是不是活说？我们现在零零杂杂的把这个东西弄到混乱掉了，那这很多的修行的信心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除了表面上的信心，还要建立佛法背后的那种，也就是说你还是尊重佛法根本教义，就是大家共通了的缘起义来说甚深法义，这时候你会站得住。好、哦，你也知道说这些功德不是神通，不是神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啊、哦，就像前面那个 我们不是讲有十大愿吗？你才能知道有种种诸地菩萨啊、哦。我们昨天不是还点讲吗？信行诸不容易而得真常，信善入诸地得殊胜功德，信得成佛实力，你才会相信啊。不然你这样讲出来，变成标准越降越低，菩萨的根、菩萨的种苗都快断光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很忧伤，就是说继续下去我讲也不一定有用，那干脆不如带着大家修。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我不用讲那么多，我只要一个人念佛成就，对不对、他度的一定比我在佛学院教了十几年还有用，你信不信？这里我只要度一个让他念佛非常有成就，而且身心清净，我只要度一个，他只要让他弘法一年两年，都比我教了十几年，教了很多天，教了讲了好多次还不听的那种，对。所以我呢，教了一个能在空中飞一下也可以啦，那他比我讲的还好，对不对？他就相信了。所以我讲说佛法真正传承在这世间，不是那种细论的东西，这也是我一次一次在看的业证，是就是不要自误误人了。我有心教，但我培养出来有到底有多少人真所用，那我不如开始一个更无视的、更真实的法的传承。你愿意？我不用那么杂，我不要再，我跟你讲完你又听其他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听法师的其他的法师，我是说你不要处在一个众多之见矛盾的学习状态里面，乃至你可以参很多学都可以，都没问题，但你的知见不要杂乱。教你的人也不是用世间的角度，用世间的历史角度、文献角度在看，不要再做这种事情，真的是误人啊。而且都误了一个，还误了一下子一直误下去。其实我最大最担心的就是后头也要讲了、你不要断他的菩提种啊，你不要断。可是现在很多东西都出现，所以我有时候看的就说不讲不看也好，就看我都之前谈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但这种想法我在很多地方教学只要一改作业，我亏得我的文化力啊，我不是都已经讲过了吗？难道听不懂啊？那我而且现在教学有时候都要很客气，可是如果我现在态度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你说出理由，你不要刚腔难调，你不要在文化当中一开始就准备，那你不如去找一个你信受的师长，你不要在这里天天依着法，但天天对法对师生气慢，因为天天生过师，对不对？但现在很少人去留意这些，那些责任可惜啊，没办法。我看到这些问题，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其实我感受到这些问题了。那我感受问题，有时候我在一个场合里面讲，那么有些人就讲说，法师没那么严重啊。结果我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讲的还客气，不然你看欧益大师，欧益大师要是坐在我这里，他早就吐血躺下来了。要是慧师大师，我可能还没登台就倒下来。那个，当他们对法的看法，我们这种讲法都已经很客气了。不然你看过去大的，为什么我们这次接下来就要讲那个韩家集？才隔几年嘛，明朝的欧益大师跟现在，难道我们标准就能降到那么低？其实这里面潜在的很多法的抉择，但为什么有些人讲这种话？因为他本身对这个观念，但他本身也是对世间法非常重视的人，所以一直着重于表象的所谓的外在佛法的弘法。但您化解，我就一直问，请问你创造这个机构办的这些事，你请问哪个稳定过？你难道不知道里面的人心很不安吗？你伫徛诶管管，你毋知下骹诶人伫骨做，你都毋知。那连最亲近的人，连这个都已经发大心进来的人都不安，你说其他好看的当然不安呐、不要太深入了都可以安呐、因为他顺着世间法当然能安呐、 所以我要是很多东西必须要务实一点，不要关起门来自己幻想说哎呀弘法利生，恐怕你自己都还在三界里面，而且三界心越来越重。所以我这个看法，我其实真的是我有时候不忍心啊。其实我最近也在想说，因为不忍心有时候又接了一些工作，但每次做了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这里面一个就是也是勤转法轮的感觉啦，不是说我要让人家请，我就是以我的心态，我就会反省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想退，因为我们想要找一个更实际利益众生的方式啊。那我发觉没有实际的话，我们就不要耽搁时间了，并不是退缩，在我来讲不是退缩。那为什么有些人到最后会感觉好像退缩，其实不是退缩，是那个，那为什么他不再做这个事情？因为没有人勤转法轮。那这个勤呢，有啊，大家都在勤啊，我不是那个勤啊，那个勤说的录音下来大家都乱勤一通了吧，对不对？我就有空我就请法师说法录起来，以后师父你以后自己听啊，我讲太多你也不喜欢，你有空自己按着听，我不是要往生助念。其实真正的勤转法轮最好的勤法就是一教奉行，或者没用了，因为这样再讲还是一样的，这讲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讲也不能没有一个具体成果，再讲也不过如此啊，知无不能耽搁的时间嘛。所以我觉得我讲说，我讲来举那个慧思大师的例子也是一样，慧思大师要走了，他跟他弟子讲说，有人修三昧我就留下来，嘿，没人讲呢，没人讲，他就让师父死了。我说这个笨弟子，要是我打个妄语，是我修，先把他欠的留下来，到时候要打混再打混。我看慧思大师说，你讲假的我还是走算了。不过他就是这样，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勤转法，你修他就转了，那你不修他转的空转的没用，是。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佛法很多很虚很虚，我们是不是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啊，该并不是拒绝所有善行，而是说多了一点务实的心，你的修行真的在你身上，你自己都不受用，你怎么去鼓励别人？你不是讲的有点心虚吗？是，所以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大家多点更务实的心来面对佛法。把所懂得佛法拿来实际应用嘛，不然当然意义不大嘛。耽搁再耽搁，我们在做很多的修行梦，在自我催眠而已啊，意义不大嘛。好，我们接着来看，此中六波罗蜜总菩提之量，犹如虚空中尽摄于诸物啊。此所解释六波罗蜜中总摄一切菩提之量，譬如虚空行住诸物，有事无事悉摄在中，如是其余文之量啊，其余文之量等诸之量摄在六波罗蜜中。其他之量像文也是之量啊，但其实就是以六就能总摄其他的，就好像虚空能总摄其他的法。那所以说我们后来面有讲的几个四波罗蜜，那四波罗蜜其实只是开眼不同而已啦，那你其实也是六度就可以了啊。所以他这里是自在比丘多的一些因为本身偈颂没那么多啊，偈颂的内涵没有那么多，不过他依这个演绎出来啊，有其他的内涵啊，那我们也帮助我们更扎实的去了解这个内容。我这里讲就此六波罗蜜总菩提之量啊，犹如虚空尽摄于诸物，一切物都在虚空当中，六波罗蜜能总摄一切修行之量啊。然后我们接着来进行第三卷三哈，互有愚痴诸觉之量者，食舍及极致四处之所摄啊。就用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觉知量啊，可以开为啊，可以收摄为另外一个四法 啊，他说又以论师作四念，一切菩提之良皆实住舍住集住自住所摄。啊，那这个等于是用另外一个面来了解六度。为什么每个文义里面可以帮我们不同的文义啊，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定义六度。我希望大家因为菩萨法的六度是实际实践的。我们现在带很多我包括我在看一个作业啊，这就是我忧心的。我同样的作业里面讲说他们在诵戒，他们就是隐藏的一种气氛，就是菩萨戒不是真戒，所以不大喜欢诵，他喜欢诵比丘戒，就会有这样。我想这就是一种环境培养出来的那种气氛嘛。这中间的知见混乱了，要其实在很多戒律道场也是，他们在一个戒的这个主持坐持还是会以声闻为主。我要知道这个本来是没问题，因为菩萨戒的利于戒里面就含摄这个东西了。但我是说心，因为你是用菩提心在行持这个声闻戒，其实就是利于戒，因为没有利于戒，其他饶益善法摄善饶益有情摄善法是不会安利的哦。在菩萨戒里面，利戒没有，后面两戒也难成熟的，因为它是根，所以不行菩萨戒的不会舍利戒。虽然有些作为会不太一样，但基本上不会坏它。好，但你如果一直认为说，因为现在这其实就隐藏的很多对菩萨法的信心的不具足，啊，认为菩萨法太空洞。不会，我告诉你，菩萨法很务实，是你没用心。加上现在的菩萨善知识少，所以当我们慢慢的退失了，我会讲说，如果你认为比丘戒是戒，那你就应该承认菩萨戒是戒。为什么？因为菩萨戒大过它，因为菩萨戒包含你啊。你如果说小学生是学生，中学生当然是学生啊。为什么？这中学生是经过小学生来的、啊、是不是？他的内容更广。他，我这里会讲他，因为他总是所有的功德都在这里，也就是所有平常的一切修行无非都是六度在摄。所以六度不是一个空洞的语词，一个德目，它是一个实际上从很多地方在会诊修行的一切处都在修的，都是在修的，方法内容很多。但现在人就被带到那边去。所以有个同学讲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最近从你学菩萨戒以后他能更欢喜，但有些人到最后还是一种虚荣。也就是说我讲实在，有的甚至就是虚荣，就是我必须以外在的戒相以显我是在持戒者，其实终极最后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持清净戒，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持戒。很多是这个心呢，很多人，所以持到最后，我讲一夜持，你不会真正降服你的烦恼，你不会真正降，你只是要让人家知道你持戒而已，啊，所以你变成要拿那个，换句话说，我要修那个大家肯定的法啦，而不是修一个正法，我在乎的是大家肯定的法。他不知道还是在跟一般世俗人一样吗？所以我今天谈这个东西，其实是要让大家更清楚菩萨的六度，它就是菩萨心啊。包括我们之前引的菩萨戒应该修哪些修哪，这不是要让你讲故事的，这真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有谈到那个菩萨戒，我有引那个我们这里面有谈说大宝积经里面的菩萨戒哈、哦、是怎么样哈、哦，这里面我们接着有谈到那个十住毗婆三论第九啊，第九我们的那个注解，我们补充资料九，施罗波罗蜜无量无边，列九列但列所有六十五，那六十五的一界生界啊，一界生界历界境界差别啊，从这里论中先说处处所想，然后讲到最后我们讲的思罗名不恼，以众生他物中无结道想，不着外色，不狂众生，见俗具足，不两舌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菩萨戒法。你怎么说菩萨法没得修？ 不用心，傲慢，
狂妄。
你看，在这个时候，我说实在，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感兴趣要捍卫菩萨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执着这个，也就是说，菩萨大乘法是我的执着，所以我来反对、批评，不是啊。这个才更究竟的法，但被破坏了，被破坏了。你看，像现在，我常举例，现在能之前呐、啊，我在我学佛起那一段，包括经过了这二十几年呐、啊，台湾的对大乘法的认知其实退了很多，哎，对了，之前的传统他们就知道观世音菩萨。在世纪菩萨、地藏王菩萨，啊，即卖这种是真卡人啊，啊，一般卖读伤济会相信啊，啊，读伤济拢变孽啊，你知道？对不对？我们一般呢，在一般信仰层里面，我们有地藏菩萨、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在很多所谓的接受很多观念的人，他们现在他们认为禅定才是啊，很多东西这种信仰都不见了。也就是说，那个原来对我们来讲理所当然的大乘佛教引以为傲的，现在都一直退缩。而这个退缩的来源哦，我告诉你，很多是就来到在从事教育培养人才的地方流出来的。我自己也造了这种业，不过我比较没有，哎，我是没办法维持这种东西。可是我的立场向来就很清楚的，我不会去。我没有任何否定，但这种环境就是容易一阵似是而非的观念一直出来，而且流出来以后，属于大乘法的东西一直退呢，就在这二十几年退掉好多。我自己知道的，所以现在能在一个地方说出一个对大乘的，我只要讲一句话，现在很多佛学院里面，你跟他讲，他砸了很多，你跟他讲，大乘经典是佛说的。很多人说不出来，因为他们都听了那种印度佛教史，这样搞下来就乱了啊。那个还会说，那也对这个对称，因为他那个读书向来不用心的人，就是既接受这种理论，又接受那理论，他接受的还蛮稳定的，是因为他从来不怎么用心，所以他那个矛盾都不会矛盾，所以笨也有好处。我常讲叫笨也有好处，因为他不会化解矛盾，嗯。但其实如果深信的人都动摇，动摇到什么？大圣经不是我亲口说，你知道刚光这一步一退缩，大圣的传承就动了，大圣传承就动了。你不能说后面的啊，这个精神，我这整个文章里面充满很多矛盾啊，这更加表达大佛陀的精神，佛陀的精神就我讲出来，你又承认是佛陀精神，可是你又认为他不是佛说的，对不对？你在讲什么、啊、可是你相信真正佛说的经典又没有在讲，你又要承认这个思想大悲是佛的精神，可是大悲思想就在声闻经教很少提，真正的经教是在大乘经典，可是你又不要说大乘经典不是佛说的，那你现在想是你自己想的啊？你如果你认为这个经典是佛说的，那就从佛的经典讲嘛。可是凡是有讲大悲的这种精神，无所得的这种精神，都是在大乘经典、啊、那个凡是七狂众生，你又要肯定，其实又是在破坏啊，看得哀伤啊。就是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是很明显行持大乘、坚信大乘的人越来越退缩。所以我告诉你，下辈子你来，我告诉你，你要念佛都难，你越来越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他的光动摇都动摇光了。嗯，看到很多人到最后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众生的福报问题。那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啊，也勉勉强强，就像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要护持佛法啊，我们要护持佛法，让佛法不衰。所以我们不要在理论上谈，就以实践力来谈。这念佛讲的，我就念给你看，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讲中国佛教里面的念佛法门，你都不知道念过，你才知道不然你来念看看。好，你说假的假的，我昨天讲的那个例子那是假的，你以为他看到阿弥陀佛是假的，你是假的，他是真的，是不是？我就讲说有一个小孩子，他没有读过阿弥陀经，他坐在他们家的那个书房里面跟他父亲在念佛，就看到了。他不是睡哦，他也不是病哦，他也不是想象哦，他是坐着就看到黄金铺地的现象。这个小孩子我认识啊，他父亲以为他琢磨，他来找我问我，本来他是看到地藏菩萨像啊，他没看过了，他说有一个菩萨很亮很亮啊，那个莲花是由蓝到白，好漂亮好漂亮，还很光啊，这里会放光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这里会放光？我们的图像我们佛像都是点一点啊，不是，这是白好了啊，白好会放光啊，你没看到了，你那读了很多，你看得很佛像，还没有那个小孩子看得真实啊，他看到那个白就中间，他也不知道白好，他说这里会放光啊，拿个西藏，我一旦不知道西藏他拿个东西，我能把地藏像拿给他，那个就是他了。你说有没有地藏菩萨？你没有，他有了。你业障重，当然没有啊。然后后来我又想说，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说啊，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他说有。他父亲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儿子还有看到其他的，因为他儿子以为看到地藏这个像，他已经琢磨了。那一问的时候，我再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其他？有啊，啊，你会觉得怎么样？很正常。哎，囡仔，他说你不会觉得很稀奇，他不会说看到又神志很不正常，他没有，他说他早就看过很多，他父亲经过我问他父亲才知道，他儿子已经看过很多，他都不知道。哦，我不是讲说我常举这个例子吗？后来他父亲他自己反而不稳，因为他父亲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他第一个儿子是要让他出家，不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守住这个诺言，就是了、哦、当然孩子越来越可爱就不要出家算了，出家在家都一样。他自己发愿的，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啊，不能吃荤的，他自己曾经发愿你忘了，他经常跟小孩子讲这样会不营养塞给他，他这个儿子的吃一吃脚脚等不在就丢掉了，自己又发现又虐待了，你看这种、啊、不过也还好了、哦、父亲总算有学过，只是没有这个小孩子亲近呐、啊。那在书房，他们就会带他念佛，念一念，他就看到黄金菩提，他才看到佛的头好大好大，我他站起来都没有他耳朵一点点。他没看过这种经啊，你说要他想象，也有一些参考资料吧？有没有？他说这个金色，他说好漂亮，他说没办法讲，就这样。小孩子，是不是？所以你说有没有？你们那些不修的人，我想想，我们这种理论谈到最后，有一次我再举这个例子啊，有一个很会算命的，他师父也是一个很怪的师父了，他说师父不要让人家讲他的名字。所以有时候在街道这样赤脚那走一走，说不定就是他师父吧。他那个师父很特别，啊，这个徒弟也很特别。他不是出家人，他会算命，他是算命师。这样勾鼻勾鼻的那样啊，怪怪的。啊，有一次他在那个那个算命的很多算命协会吧开个会，其中有一个上去演讲，就讲说根本没有极乐世界。好、哦，那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一个人就上去了。请问你有没有持戒？没有。你有没有念佛？有没有？你有没有诵经？没有。你有没有这个？没有。啊，你就不是人家那一国的，你怎么会看得到？大家说，就闭嘴了。他说，要这样才看得到。你从来都没有这些，你又不是人家那一国的，你怎么会看到那些现象？那就用简单的话，就全部把它挡掉。他用词很简单啊，你要研究有没有简单一句话，你就用他，你不是人家那一国的啦， 啊，你说啊，这个阿弥陀世界是太阳神怎么样的？他拜托，你就跟他讲，你不是人家那一国的啦，所以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一国的都看到了，你那一国当然看不到啊。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再论浪费时间，实修，实修。我说这样有什么意义？自悟悟人啊，整个菩萨菩提种苗一直在坏掉。现在很坚信的那种，有的要么感性，那种对于佛法菩提道的见智上来的那种信心，其实很多人慢慢不见了。慢慢不见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地方。好，那我们接着再看。所以说他这里面提到说，有一论师他认为说，这个菩提之良也可以从四个面向，一个是实住、舍住、集住、自住所摄。实则不虚狂相，实即是戒，是故实为斯罗波罗蜜。好，那这个就是说实真实，其实如果我们要讲说实就是不欺狂，其实它还可以往到哪里去？其实不欺狂，它的这个智波罗蜜啊，就那个波的波罗蜜，其实也是实的 啊。所以这是它是举一个例子做方便区隔了 啊。但我们也可以加以这个看法，因为实戒法当然是没问题啊，它不欺狂，那可以这样谈。那当然其实字也可以用，不过我们先姑且就是依这个道理来谈。舍即不施，是故舍住为陀那波罗蜜。即是心不着，若心不着啊，心不着爱不爱是所不能动，是故即住是的为禅体波罗蜜，即啊这个禅那波罗蜜。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忍入，我们可以不动，在于爱不爱境里面可以会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论师这样讲，其实没问题。我们不但这个舍住也可以，舍住也可以含摄其他的度，因为这个道理在《色大圣论》就有提到。《色大圣论》提到，就是当你意乐清净的时候啊，你会知道说，我不用特意行持一个布施，我随意一度都能摄其他度。意思就是六度之间关系本来就可以相互含摄。比如说我现在行于布施舍啊，但我在舍的时候，我能一对境产生忍而不动，只要忍不动，我执着能舍所舍，乃至我对所生众功德我产生贪着，因为我对这个法身有可得法，所以我现在变成依此处我能坚忍不动，那其实这个忍度其实又配到什么般若度去了，是不是啊？我在这里不违犯，就是在同一个布施里面啊，我不贪，为什么我布施？所以我不贪，不贪不取不盗取，这个就是戒。所以一度里面其实很多度，所以现在这位论师用这个角度来分成这个四个，容不容许？容许。但其实是不是就这样定的？不一定。因为我们这样讲会不会开这个方便？不是，因为经论就这么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看到，只是说这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度的各度的性质。这里面透过这个讲法，我们可以了解斯罗波罗蜜是不欺狂相，是，那所谓禅忍入波罗蜜是吗？一爱不爱净，不生贪着，是不是也是这样？包括定也是如此啊。自住凡事因为他这个是自住，凡事般若波罗蜜哈，毗梨耶波罗蜜，皆遍入诸处，以无清净，则以诸处所无所成就，是故毗梨耶。波罗蜜成就诸事，就是以这个精进哈来成就，所以他是这样。那遍入诸是这样的哈，这样遍入诸处以无精进，他没办法一切法没成就。这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哈。所以他将这个四个把它分开来啊，不配，因为有师这样说，所以他就用这样来分配啊。是故一切资粮皆入四处。也可以啊， 一切诸两界入四柱，所以那四柱就是我们这个讲的里面的十柱、舍柱、集柱、自柱啊，这自柱。那如果你因为有智，那我们这个智一环写出来的实，实可以是真实，因为也是为智所观察，但我们这个实就以不欺狂来定义界波罗蜜。那其实实也是指波若波罗蜜啊，好，乃是如果其他六度要成为六度，一一皆实，是不实怎么叫波罗蜜？是，但只是借这个分帮这种分别帮助我们对一一度的特性强化了，或者它的特征呢、啊？好，就像我们在讲十二因缘当中，我们讲爱取有的时候啊，我们会种爱之这个之的特色了。但爱之爱这一支里面有没有无名之？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有刹那缘起嘛，就是一一法刹那具足十二缘起，才会有刹那十二缘起的这种说法。你如果是分位缘起的时候，会就一一支分成三四二重因果；但如果有刹那缘起的时候，一一支具足其他的支的内涵。包括你如果要个别讲六度的功德的时候，六度一度有它的特色；如果要谈到更究竟的时候，一度含其他六度，这不是说更符合缘起的道理吗？是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呢、啊、他这里讲着，问如今说以持资粮得无爱心，以舍资粮得断正爱，于中慈悲有何差别？哦、他现在变成举这个，我们 举这个持之量啊，那还有舍之量，但我们都也知道他其实是有慈悲喜舍，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有引经典，引经典经典很多啊，不过刚好这个经典有谈到这一部分，所以我就引出来啊，那其实其中还有其他的意义，什么意义啊？我们看一下啊。何谓菩萨摩诃萨资用法门？资用法门，一个法要成就哪些功德？你看啊，他这里面讲，善男子，这是大悲大圣悲分陀利经讲的啊。他说，菩萨摩诃萨怎么用法门？用法门怎么利用法门来成就其他功德？他说，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施之用啊，有施之用得劝进，得劝进；菩萨戒之用得满愿；菩萨忍之用啊得调心啊，忍之用得调心的 啊。菩萨慧之用得知诸结识，就是我修这个法啊，比如说我们施成就福德。我们也乃至用布施，不是施设法吗？我让布施鼓励他，我能摄受他，我能劝进，我从布施得福当中以福来鼓励众生向前，好，因为有利益嘛，是不是？那戒的话，戒的话守护啊，让守护，因为有戒可以得满愿嘛。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因为有违犯，所以我们的功德会被什么？被这个违犯这个污垢这个是烦恼给破坏掉嘛。所以你持戒，像我们经常讲说持戒其实就是保护你的福了，持戒就保护你的福。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违犯，经常我们的很多违犯会让你的戒流失掉，哎，让你的戒流失掉。那所以说戒本身有一个护福的作用，所以变成有的人的戒，有的人福是进来很多，但也因为烦恼不能持戒，所以的福又流失很多啊。像比如说我经常讲说有一个大水缸入很多水，但结果里面下面破洞，那流很多，再怎么灌都不会满，所以我们要守护不让它破坏，戒让你们得满愿那忍的话可以调心啊，好，那会怎么样？能知道烦恼啊，菩萨啊闻之用啊，闻之用就是闻慧啊，得阿僧祇变，就是他能变法啊，能判变啊，能辨别。为什么？因为你多闻故， 所以说一多闻能在一切的法能升起无量的辩解判别、哦、分辨邪正，这些都从文字量来的。那再过来就是菩萨胡知量啊，胡知用得饶益众生啊，这个我们要清清楚。修福菩萨智知量用得阿僧祇智啊，从这里产生由福由智产生的它的功能。再过来菩萨只知用得成作心，因为我们不是讲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乃至神通乃至以定生慧都是从智来的。菩萨观之用得无是非啊，无是非就是以法不作妄想分别，因为有观能泯除一切颠倒之趣，就是所以得无是非。再过来他接着就是我们这里文里面主要的啊，我们要引菩萨持之量用得无爱心，菩萨悲之啊，持之用得无爱心，菩萨悲之用得化众生无厌，菩萨喜之用得啊，用得乐得乐法喜，菩萨舍之用得舍爱正。所以你看啊，你就知道在我们修行当中，我们内心里面产生了众多颠倒妄想，其实它都有相互滋润结构的，就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的理由啦。但在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一个法它现前，有时候有些法隐着，有些东西就成种子，有的是现前。好，当我们有这样的结构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用一个法刚好如其因缘对治它。那这个对治它呢，会产生哪些作用？我们的烦恼本身就是结构在一块，所以有时候当你在对治一个烦恼的时候，它会产生哪种问题？它会产生很大的功德。对，我对治这个烦恼，当这个烦恼被我对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这个烦恼所要滋润的其他烦恼也跟着减低力量。比如说，这里面有五个恶人结在一块，那我把这个恶人其中一个拿掉，其实不是五减一哦。因为那个一拿掉的时候，彼此相互滋润的，我这个恶人可以支持四个人，每个四个人本来是一一，不是因为我在每个人一都比之前强，但我这个人拿掉的时候，其他四个人他不是他个人，他所有相互支持的，从于四个的排列组合跟五个的排列组合，其实量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当一个烦恼拿掉的时候，其实很多烦恼也会跟着减退。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烦恼至少现前现行，以它的结构因缘这样，所以我要升起一个相对的因缘去对治它。所以因此有很多法门随时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烦恼。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我只要修一个法门，问题那难道这里会缩减经典？你应该必须有其他地方，从其他的枝，以便你去断除这些烦恼，是不是？所以你变成有的功德有的，烦恼一直没对治，结果这个烦恼没对治，这个烦恼经常让你所断的东西啊，重新都一直支持住，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你很努力断一个烦恼，但你对其他烦恼很少守护，结果你偏偏断的话，这个烦恼好像被你降服了，对，表面上是所以啊降服了。但其他烦恼因为你很少碰触，所以其他烦恼又不断在背后支撑的那个烦恼，所以变成表面上有减低，根底上是很少动摇的。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哈。